也蛮累的。好，那么另外一个题目你们也可以写的哈，这个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实际上面可以参与教会的宣教拆传推动的工作的话，那或者你将来可能是比较是要牧养教会的，那你可以考虑写这一个题目，就是如何在教会推动宣教。这个基本上讲义上面也有一些资料哈，但是请你如果就是把它抄过来没有意思，对你没意思，对我也没意思，了解我意思哈。你最重要的是说，当你实际上面在一个教会，你现在在哪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实际上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要怎么样子，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一步一步的走上宣教的道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不好？ OK，
大概解释讲经文是吗？
对，
就是那个就两个是同时写还是选一个？
选一个，选你要同时写的话我也不反对就是了哈。OK， 好。
还有哪些作业
啊？这是一个嘛哈，另外一个就是对不起啊，因为他后来的哈，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就是写这个报告，专题报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本书叫做《安提阿元素》，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书，看完的人这本书好不好？
好，
好哈。我选这本书，因为一般的宣教概论哈的书啊，坦白讲读起来蛮枯燥的。我很想写一本，但是呢，我要写出一本让人家觉得不枯燥又有内容的，这要花点时间哈。一般的都是比较教科书的，就告诉你哈，叭叭叭叭叭这些东西。那我喜欢这个安提阿元素，是因为它读起来就是也有这个宣教的一些理论在里面，但是呢，你也会觉得哦，很多的故事啦、见证啦这些东西啊。那请你写这个的摘要，好吗？
摘要，
对，
不用写心得。
对，摘要跟心得，摘要就是说你不需要写的，因为我主要是说，其实也是在帮助你自己。当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应该学习啊，读完之后，像我在德国的学生啊，他们写出来的就是说哈，那你一看。这个摘要你一看就知道这本书，你看了这个摘要你就等于是读了这本书一样，这样子对你也是一种操练，但是你最后也要留点空间来写心得，到底你读了之后这本书你特别对你感觉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很好的帮助你的，那么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好，交给谁？当然是交给我了。新同学，这个学校过去的老师是怎么安排的？对，请大家 email 给我，好吧？那不 email 给我什么？哦，给秘书也可以，你们给秘书，请他寄给我也可以，好吧？
对，我们是这样的。
OK， 好，那你们就请。这个我们有班长吗？好，班长，请记得学校规定一个月之内要缴所有的功课，好不好？所以你们交完之后呢，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慢一点，还记得吗？第三个功课是什么？传福音是一共是我们讲几个，十个是不是？十个，好，也就是说，十个当中各一半，一半是向华人传，另外一半向非华人传，好吗？那你有机会去，你干脆就写那个非华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美国人哈，你这样子就各种文化都接触到了，好不好？好，那请你们稍微简单的也记录一下每一次你传福音啊，对象地点在哪里？不要交给我一张纸啊，这次传福音传了十个人，很好，感谢主啊。那我只能相信你了，哈。但是我也希望说你开始学习，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一个记录，哈。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以后继续 follow up， 好不好？那这一个呢，请你们啊，如果是一个礼拜传一个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们可能需要十周的时间，对不对？好，所以请这个功课，请你们在十周之内完成。其实哈，如果你们可以，你们看你们的选择是怎么样，快一点完成就是一个礼拜传两个，那么就是五周。啊，
只是传嘛，就是传而已，他有没有去？
有没有觉知，那是另外一回，那不是啊。嗯，但是这个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有机会至少譬如说像三分钟五分钟能够把这个四律福音桥都跟他讲过，就是说福音能够跟他讲过一遍，不是说今天你有时间我要跟你这个谈一谈耶稣吗？啊，没时间，你这个就传一个，对不起，那不算，哈，懂我意思，那不算。也就是说你能够完整的把福音跟他讲过一遍，这个叫做一个，好吗？两只眼睛看着我，好，好不好？如果你们没有反应，我是 prefer 五个礼拜把它搞定。如果你们想说时间太挤了，那我就给你们十个礼拜，你要不哪一个？
这样子啦，五个礼拜内缴去的加分了，十个礼拜就算
了。对，
你一加分，大家就有兴趣。
好，这个建议大家同意吗？
同意啊。
不想加分的你就十个礼拜再交嘛，因为你自己说一个礼拜一个人。
好，我看还是问一下好了，每一个人都这个脸上也看不出你到底是要还不要。要十个礼拜，十个礼拜完成的举手。好，请放下。要五个礼拜完成的，
五个礼拜加分的举手。
没有，那个加分先不讲，
不加分就不要。
对，不加分
当然大家也要十个。
当然了，你要加分就
那就十个。
不过我上次的经验哈，十个礼拜啊，很多人就连那个不过反正其他的功课你们是一定要一个月之内完成，好不好？好，十个礼拜哈，我想让你们不要一下子一个月之内做太多东西。好，我们最后一堂课哈是最重要的，我要从整个的教会历史跟大家来归纳出一个很重要原则，就是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哈，初代教会你来看，其实从旧约里面，因为旧约里面比较没有这个宣教的东西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这些复兴的历史里面呢，都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兴起来，好，他们成为一个见证，然后外邦人看见神与这个以色列同在，以至于他们就开始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没有很明显的像初代教会，所以我们从初代教会来讲起哈。初代教会，请你告诉我，圣经里面提到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来，我们再来背一下，好不好？预备，请，怎么还不出来？好，谢谢。啊，那边有，为什么我这边就没有了？好。 好，你看哈，当初代的教会圣灵充满之后，对不对？请记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宣教的一个历史，就是根据这一节。当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立刻带来一件事情是什么？请注意，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怎么样？哎，他们怎么样？我。他们看看你的圣经好不好？第二章，你看看《使徒行传》，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下面就说出别国的话来。OK， 然后请你注意看，当他说出别国的话来的时候，接下来彼得起来讲道，对不对？门徒们都起来讲道，对不对？当时候你们有多少种人？有好多种，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当时候。门徒们不会讲他们的话的，可是圣经上说他们听见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言乡谈，他们就惊奇，对不对？神的作为。好，然后那一天讲到彼得一次讲到多少人归主？
三千，
一次讲到三千人归主。这个当中就是一个所谓的外邦归主啊，很多的不同族裔的人归主的一个例子。是有点像有一天我们在圣侯塞的这个市区，那么聚集了一个各个族裔的人都聚在那个地方，好，我们在那边举行一个什么东西，好，他们来看，然后一听，哇，开始这个讲这个印度话的，讲这个阿拉伯话的，讲什么话的，同时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当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情形，好，实在很难想象，好，也就是说。对着这么多的群众，然后呢，好像听看起来不是一个人在讲道而已哈，也就是说，同时好多语言都出来了。那么，门徒们都说出这些的方言来，请记得，门徒们说出这许多的方言，这些的别国的话是为什么？请告诉我，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宣教，懂吗？并不是为了。这个就是跟灵恩教会里面一直用那段圣经来讲说，所以圣灵充满的凭据就是什么？就是讲方言。他没有看到整个上下文，其实那边讲的是别国的话来，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福音，是为了宣教的缘故。好，我曾经讲过，就好像说我在中南美洲宣教的时候学西班牙文，我也讲过吧。我也讲过吗？
我没听过。他们听过没？
哎，光神听过，其他这边人都没有听过。好，那让我知道你们听过了哈，他没有听过就是了哈。好，像我自己也经历到，就在这个睡梦当中，就神就亲自透过我的邻居，当然那时候在睡觉了，就教我怎么说西班牙文的一个发音。我练了半年练不出来的一个音，但是竟然在那一天晚上哒哒哒哒哒就说出来了。啊，所以
哪一个音？
哎，你们怎么到底有听过还是没听过？还
没听过
吗？这个没听过啊。我就是说那个西班牙文哈，有一个音，就是每一个在二发在前面的，或者 double 二，这个西班牙文碰到那个音的时候，都要，要发这个音的。我们中文没有这个音，懂意思吗？所以，我们中国人练这个音的，我每次这样，弄了半天啊，就是弄不出来。结果那一天晚上，哎呀，结果我就做梦，梦到我这个邻居有一个宣教士的太太，她是 Costa Rican 哈，哥斯达加的人，她就对着我说，她就 Mark。他就叫我看着他的嘴巴，他我就听对着他，我就开始噔噔噔就开始讲起来了。哎呀，我就被我自己的那个声音吵醒了，然后我就把师母推起来，我说：“哎，我会了。”他吓一跳，说什么东西啊？你在干嘛？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会了，我会那一个音了，我就发给他听。噔噔噔，他那个晚上，说出别国的话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宣教，请你记得 OK， 初代的教会经历这些的方言也好， 或者是经历到这些，你可以看见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怎么样讲道。好，我今天没有时间专门讲灵恩哈，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否则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聚会里面的这个讲员来，上次我最近还上网看到有一个不知道美国的一个哪一个这个牧师跑到韩国去，结果在教会里面带领他们圣灵充满，那个看了实在我毛骨悚然。他教了就带他们到祷告的时候，然后就看见有人就他自己就在那边发出各样的怪怪的声音，好像那个台湾的当机一样哈。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在那边这个反正好像是有点像是说方言，是他就把麦克风拿去给他啊，就是好像让那个声音很大的出来，就完全是一种那种这个人的作为，还有那种好像一种怎么样，一种就是作秀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完全跟圣灵充满的本意大大违背。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圣灵充满的时候跳到多高倒得多快，我要问的是你圣灵充满之后你是不是传福音更火热，你是不是传福音更有能力，你是不是带领人信主的时候真是看见圣灵的大能与你同在，那才是重要。 OK， 所以初代教会因为圣灵充满，教会复兴所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很快速的福音就这样子传开了，宣教的工作就开展了，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当时候所谓的地极，福音就这样传开了。那我们来看看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情形哈。摩拉维亚弟兄会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凭信徒宣教，凭信徒宣教，而且是凭信徒全家宣教，也是代职宣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 Tent Maker 最著名的例子。我用摩拉维亚弟兄会当作例子，跟中国今天教会的对照，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呢有点像中国的家庭农村教会，农村家庭教会知识水平不高，但是呢他们当中做鞋匠的做木匠的就是这样子出去宣教。好，我等一下我再给他，我这个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好，摩拉维亚教会从1732年到1760年这28年的时间呢，一共派出了226位的宣教士。好，这一个宣教学的这个学者好讲这一句话，他说这个小教会在20年当中所完成的宣教工作比整个当时候的教会在两个世纪当中所完成的还多。到了20世纪的1930年，摩拉维亚差会已经差派了3000位宣教士，而且宣教士跟他们的信徒的比例是1:12，换句话说12个信徒就差派一个宣教士。如果用这个比例来算的话，中国的教会可以差派多少个宣教士？400万，你除以12有多少个？差不多是4，好，就算4好了，3好了，对不对？就有4000万哈，就有300万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不得了。如果中国能够差出300万的宣教士，整个世界就被怎么样 turn upside down。 好，如果以摩拉维亚教会的这样子的情况，那不得了，这个宣教的工作大使命早就完成了。那可是我们要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宣教的有这么样子大的果效呢？好， 当时候摩拉维亚是一些的他们受到当时候的逼迫哈，就从各个宗派聚在一起，聚在一个地方叫做主的守护所。在这个主的守护所好像是一个又有点像耶稣家庭一样，他们在那个那个地方聚在一起哈。那么本来这一群人呢，因为来自各个宗派，彼此之间教义各方面很不合一的，常常吵架争执的。但是感谢主，神预备了清前多夫这一个公爵带领他们，他非常的谦卑，带领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立约，然后呢就把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就能够融合在一起。从什么开始呢？从一起祷告开始。7月16号，这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迫切的流泪，为9个10岁到13岁的小女孩祷告。祷告的结果是很奇妙的，神听了他们祷告。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传开之后，弟兄姊妹更受激励，就更迫切的祷告。然后事隔了不到一个礼拜，7月20号，一群弟兄他们又聚在这个主的守护所，一起同心合意祷告。8月5号，这是多久了？差不多3个礼拜的时间，有12到14个弟兄，包括这个他们的 leader 清前多夫，就决定通宵祷告。到了5夜晚上12点以后，一大群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就聚集起来，火热的祷告。8月10号，刚才我们看看啊，8月5号对不对？8月10号早上的主日崇拜，中午他们的一个牧师带领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能力就临到这个牧师，整个脸就扑倒在地哈，然后会众也感觉到这个圣灵的能力，通通都整个人都面伏于地哈，然后圣灵的火在那边焚烧，很多人就开始唱诗歌、祷告、哭泣、迫切的祷告，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当天晚上12点。从中你看哈，主日的这个早上聚会开始，我们就算他是12点开始聚会好了。请问这个聚会持续了多久？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一个主日崇拜是12个小时主日崇拜的？有没有？我们在北美聚会啊，每一个东西通通必须在 schedule 里面完成。我有时候蛮感慨，我说你想在今天的北美教会有没有可能主日崇拜圣灵大大的浇灌来复兴这个教会呢？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来看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允许圣灵做这个工作。你懂我说意思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望复兴，我们可不可以让圣灵有空间？那一天当这个牧师降座的时候，如果这个情形发生在你的教会，你会怎么办？你是主任牧师，你会怎么办？哎呀糟糕了，现在已经2点钟了，弟兄姊妹肚子已经很饿了，怎么办？好，弟兄姊妹，你们要祷告，继续祷告。好，现在先奉这个三一颂，然后他结束，然后大家要祷告，继续祷告，是不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就怎么样？我上礼拜天在那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聚会已经是时间超过了，那我就想说不能再讲，因为我怕这样，这个也许教会会觉得不好。所以我就结束了。但是其实当我们在唱愿你烈天而将唱完这首歌哈，我就带他们简单的做了祷告。好，祷告完了之后大概祷告了5分钟，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就再做一个结束祷告就下来了。结果是他们的牧师又上来说，他说他觉得说圣灵在这个聚会当中工作，他说好不好，弟兄姊妹们，你们渴望被 被圣灵充满，渴望复兴到前面来，所以弟兄姊妹就都到前面来了。我本来还心想说，大概可能弟兄姊妹们这样子，也许时间太晚了，就都不大概不会上去。没想到教会差不多一半的人都到台上来了，所以后来好了。他们的牧师我们又继续为这些弟兄姊妹们按手哈，师母一直告诉我，哎，这个要需要按手，那个按手，所以那天我们后来这个又持续祷告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那天的聚会时间比我们正常结束的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感觉到疲惫，你懂意思吗？好，弟兄姊妹。那一天当摩拉维亚教会弟兄姊妹们经历到这一个大复兴之后呢，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8月12号弟兄们就开始守圣餐。好，8月13号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守圣餐的时候，他说他们心中想到主的爱，很多人就流泪悔改，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教会历史上记载说，甚至在有两个人在60英里以外都可以感觉到那种悔罪的灵，那么强烈的也在他们心中工作。利未记6:12这句话是这个摩拉维教会他们到当时候他们一直抓住这句话的，就是坛上的火要在其上烧着不可熄灭。所以呢，8月26号有24位弟兄和24位姐妹，他们就约定从午夜到午夜，也就是24小时，每两个人任领一个小时，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在用的，叫做24小时连锁祷告，有没有？好，那其实在摩拉维亚弟兄会当时候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而他们这样子在主的面前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真的是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那边祷告。到了8月27号就是某一个人的生日的时候，一共有77个人代祷者加入，而且连他们的儿童他们的孩子们也通通开始这样子的祷告。从祷告就带出了宣教的负担，当时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很渴望看见这个福音能够在不认识主的这些外邦人当中被听闻被接受。好，所以1728年2月10号他们就专门为宣教祷告。2月12号26个弟兄就一同委身立约要出去宣教，并且搬住在一起一起祷告。1731年清前多夫到丹麦见到一个有一个贵族的他的奴隶哈，他就知道说西印度的群岛需要福音，于是1732年他们就差派了这一对宣教士出去到这个西印度群岛传福音。从那时候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在清前多夫离世之前呢，一共差出了226位，短短的20几年的时间。好，那么我们从摩拉维亚教会的复兴还有宣教，我们看到这是大概一个年表啊，神其实早就有计划了。1415年那么 John Hose 他就已经为主的缘故，当时候他就为主的缘故殉道，被天主教这样子的用就钉十字架，然后用火焚烧。当时候他在钉十字架被这个殉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讲出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将要兴起天鹅，是你们抓不到的。那这个是指什么呢？1519年马丁路德被兴起来，原来这一个就是他所指的这个上帝要兴起的天鹅。马丁路德兴起，接着摩拉维亚教会被建立起来。1626年 到172年教会受到逼迫，教会就隐藏起来了。172年主的守护所就是这样，这个清泉多夫他们这一个团体就被兴起来。1732年到1760年226位宣教士就被拆出去。好，那我们从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复兴，我们很清楚看见他们因着祷告就带出了复兴，因着复兴就带来了什么？宣教。克里威廉我们曾经提过，他是现代宣教之父，对不对？其实当时候克里威廉的时代你要了解，在当时候的背景是18世纪 New England 经历了大复兴，影响了英国的教会，所以就带来那种祷告传福音宣教的这个热潮。那这个威廉·凯瑞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拆船运动。好，美国第二次的大觉醒就是所谓的这个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的大觉醒也是跟祷告复兴有关系。甘草堆祷告会我们提过，对不对？当时候的这一批的大学生们，他们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哇，外面是下着雨，所以他们躲去那个这个茅这个稻草堆里面去祷告啊。但是外面下着大雨，可是他们虽然是寒冷，可是当他们祷告到却是心里火热，然后他们就一起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要这个出去宣教，要看见宣教能够传到世界地底。从那个时候开始，学生志愿军运动开始，就带来了整个美洲的这个大复兴。当时候几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芬尼，听过芬尼吗？芬尼听过吗？哦，这个没听过，回去买个专辑来看看。好，穆迪听过吗？好，穆迪应该知道了吧？穆迪其实是在格里汉之前一个很也是世界知名的这个布道家。好，我们看看。好，芬尼是一个律师。好，你如果去看芬尼的传记啊，也我看他的传记，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要喜欢祷告，你就要去看这些祷告的书籍。有一本叫做跪着的基督徒，这本书你们有看过吗？有听过吗？ OK， 这一本书也是讲祷告的。祈祷的海德听过吗？看过吗？
看过。
OK， 你读祈祷的海德，你就会感觉怎么样？很想就是看了之后，我是每看这些书的时候看一看，我就要跪下来祷告。你看过那个一本小书，是藤敬辉牧师翻译的，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吗？每个传道人都应该要看的，是不是？啊，看了之后你就想什么？要祷告。听什么？芬尼，他是一个当时候神所兴起的复兴家。你看见他当时候这个他还没他虽然在教会里面，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啊，好像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他不确定。所以后来他也是一样，到丛林里面去祷告祷告，然后呢，圣灵就光照他，最后他在那边认罪，他就重生了。重生之后，接着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就在那个壁炉，在那个地方，在书房的那个壁炉烤火的当中，他就突然感觉到，他心中很渴慕被圣灵充满，他就突然感觉到怎么样，圣灵浇灌。所以他后来被圣灵充满之后，神就兴起芬尼，芬尼就成为当时候带来美国一个大复兴的一个复兴家。1820到1832年， 分离带领了200万人信主。当时候的美国人口是3000万，请告诉我，这个比例是多少？好，你看这个不得了哈！当时候只有3000万的人口，但是他带领了200万人信主，好，这个又再一次证明，就是这个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就会带出了什么？带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果效。好了，穆迪也是，穆迪我们大家比较著名的、比较听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布道家。可是其实我们很少人知道，其实穆迪是当年这个学生志愿运动的一个关键的 leader。 他成立的穆迪 Bible College 是非常著名的，当时候差派宣教士的。我在研究西方的这些宣教士怎么养成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当年像芝加哥的那个穆迪哈，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学校，格里汉中心也在那边的，不是，对不起，好一下，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而且是在一般美国的排行榜也算是很好的，不是在 Chicago， 我去过，哎呀，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哈，那是这个格里汉的纪念中心就在那边。OK， 那这个穆迪，他在30年当中带动了50000个大学生投入拆船的行列。因着他这样子的推动，当时候的宣教的风气影响是什么呢？剑桥七杰我们都听到了，剑桥七杰来中国，那么后来也带来了这个宣教祷告运动。 Andy Pearson发起了1900年全世界信耶稣运动，你看没有？我们今天以前叫做公元2000年，这个全世界全球福音化运动，好，那其实他们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起了这一个全世界信耶稣运动。你看见这些都是在那些大复兴当中带出来的一种对宣教的热潮。今天我们教会哈，要叫人奉献做传道人啊，好不容易啊，是不是？华人的神学院从北美一直到这个东南亚的华人的神学院，最大的神学院，我不知道你知道的多少人，最大的人数最多的华人的神学院有多少人？华神也不超过300人。 OK， 那么新加坡神学院我不太清楚多少人，但是我想大概都不会超过500个人。我上次提了韩国的长老会神学院有10000多神学生，单单是一个宗派的神学院有10000多个神学生，不得了。所以韩国已经没有这个牧会的牧师的这个 position 了，你懂意思吗？这个空位啊已经不多了。你好，所以呢年轻人神学生毕业出来去哪里了？通通出去宣教。所以他们不会唱 Please don't send me to Africa， 他们是越是 tough 的地方越去。好，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个袋子啊。好了，那我们讲到这个是接下来哈，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什么灵恩运动。啊，对了，对了，对对对，啊 ，Trinity， 对，啊，对不起，不是三一神学院，
还是三一
穆迪神学院，哦，会对，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Wheaton.
哦
，Wheaton。呀，呀，我跟你讲，就是说，像这个 Moody, Wheaton 啊，这个些当初这些的，还有纽约另外一个 Bible College 啊，现在比较不是那么著名的哈。当初在这个教会复兴宣教的时候，这些你知道吗？像什么，你听到很多一些美国的宣教是著名的，他们当时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宣教。所以那时候的神学院其实就是圣经，就是宣教学院，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大部分学生出去都出去宣教了，所以整个学校里面那个宣教的风气啊，就变成我来认识神学院就是为了出去宣教的。不像今天我们的华安神学院，很多时候出去宣教，哦，他就觉得一个是可能是觉得你好崇高好伟大，另外一个是觉得奇怪，这个人好像头脑有点问题。因为我们羡慕的都是什么呢？我们羡慕都是那个啊，这种大教会的牧师，有没有？所以在整个教会界的文化里面，你羡慕什么，你就会学习他想做什么。但是那个苦哈哈的一辈子埋在宣教工厂，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太太就死两个的，大家一心想说还是 Please don't send me to Africa。 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华人教会一直是在这种光景当中，你教会也不会复兴的。好，你要知道当年韩国的教会复兴是怎么复兴的吗？且预知后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先讲灵恩运动好不好？现在很多人一提起灵恩，就马上就打个叉，拒绝。但是其实你要看好这个灵恩运动，是从这个阿苏萨大复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好，我们称它叫做灵恩运动，不是一个复兴，懂我意思吗？可是灵恩运动是从这个阿苏萨大复兴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 OK， 所以灵恩运动里面呢，第这边有一个名称叫做五旬节哈。其实灵恩的第一波就叫做五旬节啊，也就是所谓的Pentecostal 五旬节派，就是灵恩第一波。那么他们典型的怎么区别它呢？就是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凭据，这是他们的教义。好，那么跟这个有关系的教会呢？神召会、基督神的教会、神的教会 Church of God Church of 这个 Assembly of God， 好，神召会叫 Assembly of God， 然后五旬节圣洁会，这些都是所谓的典型的五旬节教派。今天神召会仍然是全世界所有基督教更正教里面最大的教派。赵荣基牧师的教会就是神召会。OK。所以为什么神召会的教义里面很清楚的就是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 OK， 但是我们现在我要谈的是说，这个灵恩运动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看见在1926年啊，就以神召会来讲，教会只有671间，到了1970年，教会有多少间呢？8570间，看到没有？成长了差不多将近8000间教会，短短的不到差不多40几年的时间，44年间，有些教派40年如一日，不仅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好像我说英国的 Anglican Church， 英国的国教派 Church of England 一直在衰退，你知道吗？美国的教会也是如此，美国的教会也一直是在衰退的当中。 大概几乎可以讲这样讲，每个月差不多有1000间的教会关闭。1000间。
供完了吗？
供完。
就现在还是？
对不起哈，每个月1000英，哦，对不起啊，好，我数字上面我要再更正一下。1500是指的传道人，就是说每个月有1500个美国的牧师传道人 resign from the church， 就是说可能是被迫辞职，可能是因为有一些 moral 的 problem， 或者是金钱的 issue 等等，或者是灰心失意不做牧师了。总之每个月有差不多1500个牧师离职，不得了。教会差不多一年至少有1000多间教会是关门的或者被卖掉。所以你看那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英国更糟糕。我在这边还没有那么明显看见，但是我到英国是很明显的看见教堂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教堂竟然是被卖作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那很多大学里面都有教堂，比如牛津大学或者是剑桥大学都有教堂，但是你可以看见那个教堂呢已经变成是只有学生这个做chapel的时候去那边聚一聚，完全是一个形式上面的教堂已经没有再实行它的功能了，很可怜。所以到最后教堂维持不下，最后就是只有卖走了。好，这些都是五旬节中的教会，你看Pentecostal, Apostolic Church of New Zealand, Assembly of God, Christian Outreach, Christian Revival Crusade, Elim, Full Gospel, 像这个 Full Gospel 那个什么全福会，这些都是从这个联合运动里面出来的。Independent Pentecostal, New Life Centuries, Revival Centers, United Pentecostal,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是那个葡萄园教会，这些都是从这个联合运动里面出来的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看见哈，全世界灵恩教会是最增长的，非洲灵恩的教会一枝独秀的在那边成长，所有的大宗派都在 decline， 但是灵恩的教会在成长。拉丁美洲更是，拉丁美洲连天主教都接受灵恩，天主教里面开始有一批叫做灵恩的天主教徒，他们也唱敬拜赞美，他们也在那边说方言，他们也在那边强调神医。巴西的灵恩派的牧师比神父还多。到了2010年会超过，就是基督徒会超过天主教徒。你知道巴西是天主教国家，巴西是这个中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好，那我们看见在亚洲，韩国、香港、台湾、印度、印尼、菲律宾，现在很多增长的教会都开始是怎么样对圣灵这个强调圣灵的工作。好，by the way， 我稍微讲一下什么叫灵恩好不好。来，上过我这个教会复兴史的，来，我再考考你们啊，什么叫做灵恩呢？有没有上过我教会复兴史的？
这两个都没来。
哪两个？
这上。
谁呀？其他人都没上过是不是？
对。
哦 ，OK， 好，什么叫灵恩你知道吗？灵恩就是 charisma。Charisma 是什么？ Charisma 就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当我们讲 Charisma， 所以灵恩派叫做 Charismatic， 对不对？ Mat 加个 TIC， 所以什么叫做灵恩派啊？拜托不要随便给人家定这个定罪或者定性，好不好？好，或者扣个帽子哈。常常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也面临这个问题，哦，灵恩派的，哦，对不起哈，我们拒绝。你要先弄清楚什么叫灵恩呢，啊，对不对？说哦，我是福音派，你是灵恩派，请问什么叫福音派？你相信福音，那对不起，我相不相信福音？我也相信福音啊，是不是 ？OK， 其实灵恩这一个用语是因为灵恩的这个在这个阿苏萨大复兴之后，灵恩运动的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从第一波强调方言的恩赐嘛，对不对？然后强调神机神医，强调这些属灵的恩赐，所以带来的就是他们开始把过去传统所谓福音派的教会不谈神机，不谈医治，不谈这些恩赐的东西，谈的都是那些比较是一般性的恩赐，那种所谓这种所谓的特别是圣灵的恩赐的这一方面，方言预言知识的言语这些东西呢不谈的。所以其实我们讲说灵恩既然是属灵的恩赐，请问你我今天要完成主的大使命，要建造主的教会，需不需要恩赐？
需要。
需不需要各样的恩赐？需要嘛，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有什么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是说我就是要强调灵恩，也就是说我就是强调属灵的恩赐。对不起，我除了强调属灵的恩赐，我也强调生命的追求，懂吗？所以我除了传福音的时候，我可以全能布道，我可以这个按手祷告病就得医治，或者是神迹奇事彰显，异能彰显之外，我也每一天可以怎么样亲近神3个小时，与主同在，享受这样子这个住在主里面与这个亲近主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可不可以？了解说意思吗？很多时候就是说，所以我不太喜欢用灵恩教会或者是用灵恩这两个字，但是现在因为在西方的社会根本不必吵这个东西了，大家都已经用这个名称来称了。宣教学学者，不管是福音派的宣教学学者，统统也都会告诉你说灵恩教会啊 Charismatic Church 的 mission 现在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他们的增长是最快的，这都他都承认了这件事情。可是很奇怪，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还在吵这个问题。好，如果我们不要用这样子一个敏感的用词，请问你要不要复兴？你要不要圣灵的充满？你懂意思吗？既然要，那我们就让圣灵工作了，圣灵要给你什么恩赐就给你什么恩赐了，是不是？你就让他来，随便他要做什么，他随即就分赐恩赐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强调那些特别的一些现象跟恩赐，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怕有这些现象恩赐，以至于我们连圣灵都不要。你不要因为倒洗澡水，连婴孩都把它倒掉了，懂我这意思吗？今天很多这个自认是正统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不要灵恩，同时你连带的就是圣灵可能也不知不觉也就被关在门外了。 OK，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复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不可少会有圣灵的工作，好，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连现在很多自认为是传统福音派的教会，他们都忽略掉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创办人方德，都是如果照他们的定义来讲都是灵恩派的，你懂意思吧？好像说我到英国去 John Wesley 的那个 chapel 去看，哇，你知道 John Wesley 当年出来讲道的时候，他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啊，约翰威斯理他自己经验到圣灵充满，他称圣灵充满叫做 the second blessings， 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的祝福是重生得救，第二次的祝福就叫做圣灵充满。 这是约翰卫斯理非常清楚的经历，他是卫理宗的鼻祖 founder。 韩国的卫理公会是全韩国的第二大教派，在他们的神学院的大堂，就是拉比的地方，正厅的放着一个匾额，像你们这样子一样，你们这边没有哈，跟王院长讲少放了 一个匾额，生命充满，就在你一进这个神学院的门口，你就可以看见大大的四个，而且是中文哦，用中文写的，圣灵充满。
为什么用中文写？
韩国其实早期都是受中国人的影响嘛。对啊，你这种所谓的书法的东西，一定是中文的嘛，是从中国来的嘛。OK， 所以韩国的教会。这个韩国卫理公会其实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那他们也是灵恩的咯，是不是？可是很奇怪，你到了这个其他的卫理公会去啊，台湾的卫理公会，或者是到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很多的卫公会你去看，哎，奇怪，卫斯理约翰还活着的话，他一定看了之后摇摇头，这是我建立的教会吗？怎么跟我的不太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啊，贵格会你们听过吗？啊，早期台湾的贵格会也是很保守，现在当然比较不一样了哈。早期台湾会很保守的，可是你知道吗？贵格会的 founder，quick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屁股会摇动的，会全身这样动的，所以叫 quick， 这贵格会。哦，所以你看，当初你如果有我读这个，我觉得很有，所以你鼓励你去读这些教会的这些的历史啊，他们怎么来的哈？你可以看见这些初期开始者，他们都是那种被圣灵充满、会火热的传福音热忱的，才会去建立这么多教会，你懂意思啊？但是曾几何时，慢慢，人用人的方法、组织架构、管理等等，到最后就变成圣灵就开始不工作了。后面人在那边掌权了。好，全世界的灵恩派的基督徒的数目呢？美国有2000万，非洲有4100万，南美洲有3200万，全世界有1亿2000万到4亿。换句话说，全球大概有1/4的基督徒是属于灵恩教会的。1/4哈，就是说你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基督徒的那个包括天主教徒吗？所以这个当中还有一些是天主教徒啊，这些把它算进去。因为天主教里面的是这个向灵恩敞开的，也算作是灵恩的基督徒，灵恩派的基督徒。还记得我提过单程机票的宣教师吗？当时候他们就是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带着一张单程机票就飞到这个宣教的场地，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宣教，很多都是这样子。OK， 好，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看哈。啊，我先讲完这个好了，再给大家看哈。我自己这些年呢，大概从1988年到中国服事哈，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中国的教会哈，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30年前，中国教会经历了农村的大复兴，你可以看见中国教会河南、浙江、温州各个地方复兴起来的时候，你如果是看当初大概现在是可能是55岁以上的这一辈的话，他们都可以告诉你，当初教会复兴的光景。 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热切的祷告，早上四五点就跪在那边祷告，冰天雪地在那边祷告，为了怕被知道，所以呢蒙着被子在被子里面祷告。我记得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到安徽去，那个时候还有我看到安徽的一个乡下去，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当年在那个环境里面哈，就是把被子哈就包住头啊，早上起来哈，因为怕这个声音出现了，到时候被人家传了爆出去了，所以就把那个被子就包在里面，就躲在里面叫祷告啊。那聚会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用被子啊，把那个墙壁啊，因为中国那个农村的房子都不会隔音的嘛，所以把那个棉被把四壁就是把它堵起来，就是等于要防音呢 啊是这样子聚会的啊，很火热，没有钱，金和银什么都没有，但是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行走。有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一个现在大概是7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他告诉我说，他说当初在他们教会复兴里的时候，他说啊，他按手为病人祷告，神就给他这个医治的恩赐，按一个好一个，根本没有读过书，也没受过神学的，可是神就兴起了很多这一类的，在农村的这样子，就把这个复兴来临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光景。那么今天我看见，虽然中国的物质环境越来越好，但是祷告开始怎么样？祷告开始落了。当年中国农村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呢，我到各个地方去啊，你听到的都是哇，他们说我们要移民宣教，我们要跨省宣教，我们到哪里都是这一类的啊。所以很自然的，当复兴之后就带来那一种宣教的热潮，是不是？那现在的情况，我就感觉我是心中有忧心。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见，当然农村的教会因为大量都年轻人都到都市去了，再加上因为都市开始发展，经济开始发展，所以连带的农村的人啊，农村的教会面临很大的试探。看到旁边人一个一个盖房子，我回到我老家去，我的亲戚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就告诉我，你看看，哇，全都在盖房子，而且都是盖4层楼5层楼的。我说你们一家人有多少人住了吗？他说大家都这样盖啊，所以跟着都是盖。那么没钱怎么办呢？先盖一层，有钱了再盖一层。所以呢，每一层盖好之后，你就看你钢筋露出来的，有没有？等着接下去可以再盖一层。所以这种的经济，这种物质生活的这种压力，让大家都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过更奢侈的生活。连带的就是什么？教会祷告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的早晨5点钟再也没有了。我这些年到好几个农村的地方去，我问他们说，你们现在早上还有5点钟到教堂里面来祷告吗？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变成到各个地方去，我要重新再讲这个信息，中国的早晨5点钟，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没有，就不会有中国的复兴，没有中国的复兴，就不会有中国当年那样子跨省宣教。你可以看着当时荷兰团队到东北去，到广东去，全国各地，他们拆派同工出去，出去了之后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顾到他们生活费，你去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就走了吧，这样出去的。张伯利讲到他自己当初信主，就是荷兰出来的一小姑娘，到了东北，在那个冰天雪地，冷得不得了，连着这个没有饭吃，怎么办呢？怎么传福音啊？如果照我们今天来讲，一定是完蛋了。他不是，他在那个地方跪在雪地里面祷告，后来感动了村子里面的一个家庭，把他接待到，说是因为都跪在那边祷告，已经祷告了这一整天了、啊、那你想又饿又冷，对不对？就把他接待到家里面去。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就给他这个暖和的这个换衣服啊什么这些，哎，他就跟这个家庭开始传福音了。 传到这个家里信主了，哇，这个家子开始把全村的人都找来，就这样子一这整个村就信耶稣了。他的姐姐后来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信了主。后来他姐姐这个就是张伯苓，后来到了东北的，在那一次出来的时候，他也在那边就因此而信了主。弟兄姐妹，这个是在早期中国农村教会复兴的光景，再一次印证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什么？宣教。而今天如果我们中国要再一次的完成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跟一个北京的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在谈，他跟我谈了很多有关灵恩的问题啊等等这些。我说今天说实在的，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是过去许许多多人在那边祷告努力带出来，今天的人的心怎么样，是好的，是松软的，你懂意思吗？所以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大学生，你自己以为你凭着你自己讲一些东西啊，这个理性分析人家信主的，不是的，坦白讲不是这个原因的。我说如果今天你们不好好的来依靠神，靠着圣灵的大能，有一天当人的心开始刚硬的时候，人更不要信你这一套，是不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功夫，让我们真是渴望。所以我现在常常在中国传递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一定要好好的重新回到基本的问题，重新开始努力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为复兴来祷告，然后呢同时呢要宣教，这两者绝对不可忽视的。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光是喊口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确实灵命软弱，确实真是没有好的灵修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教会的祷告会没有人冷冷清清，那这样子的话不可能的。现在我让你看看韩国教会为什么今天能够成为这么强的宣教的教会，这是跟他们的复兴祷告是非常有关系的。好不好，请关一下灯。好，哎呀对不起啊，你们这个不是，因为呢你没有那个放这个的 real player， 赶快 download 一个，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谁有这个 real player， 或者是放那个的啊，
就是从我这里放。
OK， 好，
我给你的时候我原来的还在这里吗？
应该还在。哎，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影片哈，很简短的，是讲到韩国的复兴，韩国教会的复兴哈。它里面就是提到韩国的教会从这个一百年前平壤大复兴当时候所带来的情况。那事实上韩国的教会的复兴哈，这个一直到现在祷告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你们，你们有多少人去过韩国？好，你们是去韩国哪？哦，路过了啊。小周你是去做什么？
路过
我是说有去过韩国的
教会
观摩，参与他们的祷告或者进食祷告。你是参加那个访韩圣会好啊，我真是鼓励你们能够啊有机会去啊。那么我们北美去是有点要付点代价，因为暑假机票特别贵哈，但是值得了哈。那这个台湾现在每年的暑假都会有大概两三千人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哈。那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好像韩国才有神哈，而是说你知道吗，你跟什么样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变成什么样人，是不是？你看你旁边人都不祷告，你自己早上起来祷告，你就觉得自己蛮奇怪的，是不是？你看见你旁边都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 我自己不祷告是很有问题啊。好，那所以在韩国就是说去，你可以去体会，最重要的是你去那边，这个经历，或者是说经历到好 receive 这个施恩恳求的灵，好浇灌下来，那我们真是呢有那个祷告的灵，你知道吗？祷告跟圣灵充满很有关系的。好，圣灵充满一定会带来一个人对祷告的渴慕跟负担。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啊，怎么祷告就是祷告不超过五分钟，超过五分钟你就觉得第一个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第二个就觉得好像祷告实在是很无聊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啊，但是你真是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就带给你那个祷告的那种负担，祷告的那种灵就出来了。哦，不是那个，下面那个，对。
老师，这个要不要录？
录，这要录。OK， 主啊，保守这个录影带能够放出来。
对圣灵充满的定义，就是说，
圣灵充满的定义啊，啊，对对，就这个，好，请关一下灯，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不好？对，这个音量在哪里？
就刚才那个音乐线。
那线是他那边。
不是，你屏幕上有那个，你拖一下吧。
不是，现在是他那边的声音。
哦，他那边声音。
Hello， 老师，这个
你用他那边。
无线。
你静音了。哪有静音？
啊，对，应该。
All across Central Asia, border.
从头好吧，
从头来好。这是在韩国的一个聚会哈。啊哈。青年使命团的那个创办人的太太，
什么意思？ Oops， 啊，那个线掉了。
我知道康熙。
差了一点。
And I saw a mighty rushing wind come from this nation and begin to pour all across China.
하나님께서이우리한국반도를통해서하나님의숨결을보시고강력한바람이되어서중국까지계속나아가는것을봤어요 all across Central Asia. 모든 아시아의 대륙을 그 바람이 품는 것을 봤어요. All the way to Jerusalem. 예루살렘까지 가는 것을 봤어요.
Have 1907 again.
네, 믿습니다. 1907년도 보니 다시 이 땅에 이 말이나.
,1907年, 平壤大复兴, 这是纪录片哈。 平壤就是北韩, 当时候南北韩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北韩复兴之后，然后因为被韩被这个瓜分了嘛，所以后来北韩的基督徒通通往南韩走。对，也是从那边影响的。第一个那个北韩的韩国教会。 当年的这个南韩的，包括张卫军牧师他们教会哈，都是在这种帐篷，在集中营难民营，就是在日本侵略的情况，所以韩国也是经历这个苦难，经历了这个日本战争，还有这个南北韩的这个战争。 1950年以后，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帐篷聚会，赵一基就是在那个贫民区的帐篷开始他的聚会。这是1958年的复活节，有2万人聚会。 那么，1973年，这是一个大型的布道会，这是格里汉在韩国最成功的一次的，全世界最成功的一次的布道大会，有100万的人来，100万的非基督徒参加，100万的基督徒带领他们。 在汉江举行的洗礼，1983年又有一个大型的福音聚会。God
is going to shake North Korea.
하나님께서 북한을 흔들어 내실 거예요.
就是南韩的基督徒为北韩来祷告，这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一个聚会里面，他们向赵恩基牧师道歉，他们过去判他为异端，长老会是韩国最大的教派啊，很不容易啊，他们能够这样子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因为他们彼此认罪和好。 我想像韩国哈，他们其实他们现在祷告的那个火还是很强哈，所以他们现在这一次为了希望能够1907年在平壤的大复兴，能够再一次的重现哈，他们迫切的在那边祷告。现在南韩的基督徒啊，他们最迫切的就希望祷告能够北韩的门早日开放，因为他们已经预备了这个。 预备了100年了，就等候有一天要进去北韩，把韩本韩整个翻过来哈。哦，你知道他们，我说这个东西哈，我讲都没有用，你去了你才知道。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去就这样祷告的。好，那真是你，我有一次在韩国的纯福音宗教教会哈，50000人通宵祷告。 那个韩国的那个纯福音宗教会赵永基牧师一个很得力的一个牧师哈，他是等于是一个教区长，他手下就大概这个十几万人哈。
他的讲道很 powerful， 他讲的全论我们这个就听他讲道里面那个翻译出来就是反正就是一直讲到就是神灵充满，他就开始讲了，然后他讲完一句下面就很啊讲了、哦、然后那天晚上他带祷告会的时候就这样子带领大家哇、啊、一开始祷告就大家祷告，你通宵祷告，你说在那种地方你根本不会想睡觉，啊，像不夜城，好、哦，很火热的，好、哦，那这个东西就是韩国他们宣教的一个动力。我以前这个碰到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55岁了，从韩国算是早期退休了，来到台湾宣教，中文一句话都不会讲，就来了，然后呢，就透过一个韩国宣教士介绍认识我。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啊帮我们这位韩国宣教士到台湾找一个住的地方等等这些安排。我说好，我就把他带去给我们教会，就交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就住在他楼上有个阁小阁楼就让他住了。他就开始来我们教会就这样宣教了。你说他怎么宣啊，对不对？刚开始语言都不会，那55岁要学中文也很困难了。啊他就来，他就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什么聚会他就来参加。好。就这样子参加，然后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40天为我们这个早上清晨祷告，再40天为我们怎么样通宵祷告，就这样子的付代价的祷告。好，所以他们是从这样开始的，不是只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哈。我碰到好多个韩国的宣教士，他到宣教工厂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开始找祷会。 OK，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他们教会里面的那个复兴的动力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出去宣教他就带出这个模式啊。我们如果要讲模式的话，这就是韩国模式的宣教，他一去一定他可能什么都不人都不认识，他就一定先开始祷告啊。那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用韩国的教会，好，他们因着迫切的来寻求神，抓住神，对他们来讲，神就是他们唯一可靠的，所以他们这样子抓住他哈 ，OK， 好不好？所以我们上完这些的宣教课，很多的理论，很多的一些的模式。但是最后我希望如果你很多东西都忘掉了，但是请你不要忘掉这一个原则，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来跟我讲一遍，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好，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